总统周末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周一，他再次强调美中贸易逆差不可接受。
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美中贸易谈判再添不确定性。
Let's talk about China for a moment.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在北极的投资发出警告，称中国在北极没有任何权利。
5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白宫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末的时候宣布，从星期五开始将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数千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加快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的谈判速度。星期一，白宫官员表示，仍继续准备星期三的贸易谈判。但并没有安排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像之前一样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特朗普总统。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的下午2点多的时候，当时他刚结束他的这个高尔夫球之旅，那么呢，他在推特上就发文了，说呢，要将对一个因为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太慢，而且中方试图重新谈判，那么呢，他现在决定要在5月10号星期五开始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目前的10%提高到25%。那么另外呢，还有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呢，也将在短期之内来课征25%的关税。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再度的推文来捍卫他的决定。他说呢，美国多年来一直在输，每年在贸易上输6000亿到8000亿美元，我们每年输给中国5000亿美元。对不起，我们不能够再这样了。那不过呢，根据这个各界的分析，其实这个特朗普总统对于这些中国进口商品课征的关税呢，大部分是由美国进口商来支付的，而美国进口商呢，则是在物价上将它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因此呢，针对特朗普总统现在这个宣告，其实美国的商界是十分的关注的。美中商会的副会长帕克在今天就说，他说呢，关税将会对美国产业有负面冲击，而我们非常关切这个新的公告以及可能造成的谈判破裂。那么当然，现在的各方都非常关注是否将会如期的举办美中贸易谈判。那么今天我询问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现在仍然是继续筹备在星期三，也就是5月8号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下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资深官员也告诉我说呢，他说这个中国外交部同时已经宣布了，说中方代表团依然会前来。不过呢，当然这个中国外交部没有说的就是到底是由谁来率团，是否刘鹤还是继续会前来。因此呢，我就询问说，如果刘鹤真的有来的话，是否这个会像以前一样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跟特朗普总统见面。那么对此呢，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目前并没有安排刘鹤与特朗普总统在这一次他的这个行程当中见面。那么最后呢，我也问到说，如果说最后整个代表团是取消了华盛顿之行的话，在白宫方面是否有所准备？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如果中方代表团取消了华盛顿之行，那么看看特朗普总统昨天的推文，就可以了解中国的脑袋里面在想些什么。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总统宣布，从星期五开始将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品的关税。特朗普总统做这样的宣布，是谈判策略，还是因为美中贸易谈判遇到障碍？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团体对此又作何反应？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是，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是星期天的时候在推特上说，从这个星期五开始将对这个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这个加征关税，税率呢从目前的10%增加到25%。那他还表示说呢，对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325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呢，这个还没有被加征关税，那么很快呢也要开征，那税率呢也是为25%。那他还抱怨说，这个美中贸易这个谈判的进展太慢，那么他指出呢，中国是想要重新来谈判。 那我们知道，就在这个上个星期，也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这个发推文抱怨这个谈判进展缓慢的这个之前呢，这个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特朗普总统自己呢，都是表示说谈判进展良好，正在进入最后的阶段，很有可能呢，在这个很快就会达成协议。那么为什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会在推特上又对这个贸易谈判有不太好的这个看法呢？这个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呢认为这个特朗普发出加征关税的推特有政治上的目的，也是一种谈判的策略。那么来听听他的解读。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how that he's strong.
特朗普总统想要展现他是强硬的，在强力捍卫美国利益，他不希望达成的贸易协议让他看起来是柔弱的，所以这些关税威胁在美国有国内政治的目的，以便展示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知道怎么谈判的人。但是他也在寻求中国在最后一刻做出让步，除了已经在谈判中取得的让步。我认为剩下来主要是确保协议履行的执行条款，这是关键。
那么对于这个加征把税率提高到25%呢，这个做法，这个声明，其实特朗普政府早就是做出来了的，但是后来表示呢，这个美中双方这个贸易谈判比较好，那么将这个做法推迟。那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欧玉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呢，目前很难判断到底是怎么情况，什么原因促使特朗普总统宣布加征关税。我们听听他的看法。
It could be that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seeking to gain more leverage going in.
有可能是美国想要在谈判最后阶段获得更多的筹码，也可能反映出谈判中仍有分歧。但是对于美国要求中国什么，中国提议了什么，这些提议是否有变，人们对这些细节知道的很少，因此很难了解这是谈判筹码还是真的有分歧。
然后玉林表示呢，美国的商业团体是希望美中两国能够达成切实的这个贸易协议的。那么能这个协议呢，能够解决美国企业关切的，比如这个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等问题。那他说，如果美中两国现在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那他所在的这个委员会的会员企业呢，也是希望两国能够继续的谈下去。他指出，如果关税继续增加的话，那么已经产生的这个关税影响将会有这个继续的叠加效应。那美国行业协会、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则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发表声明，敦促特朗普总统不要加征关税，不要让这个关税升级。那这个协会的主席里克·海芬宾呢，在声明中说，额外的关税只会损害美国的家庭、美国的工人、美国的企业，还有美国的经济。那么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天的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的节目采访的时候呢，也是表示特朗普总统是在向中国发出警告。他说关税会对美国农民和消费者造成影响，但是他说特朗普政府也会采取措施予以帮助。那他说结构性和执行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也是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中这两个方面也是比较棘手的问题。那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认为呢，星期五来落实这个加征关税措施的可能性不高。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I think that's very unlikely.But if there's no agreement,
我认为不太可能。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没有进展，特朗普总统会承诺把加征关税付诸实施。但是由于程序原因，关税不会星期五就落实。但是一些关税可能会在下周落实，其他会在一个月内落实。如果真的发生了，我想说，我们是要打贸易战了。但是我认为不太可能发生。
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呢，也是给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他的推文发出之后呢，中国沪深股市星期一的时候是大幅下挫，亚洲的其他股市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在美国呢，美国的股市开盘是跌幅较大，随后跌幅收窄，在截至收盘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下跌程度是微跌的。那在另一个方面，这个不确定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到底会不会派副总理刘鹤前来美国参加谈判。目前有消息指出呢，中国这个派出的代表团呢是比预计就是原先计划的要小，但目前还没有消息证实刘鹤是否会来美国。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墨宇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另一方面，针对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为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可能会搁置重要的人权问题，香港民主派人士深表关注，并且呼吁美国把人权问题作为美中关系不能妥协的一部分。最新的报道说，特朗普抱怨贸易谈判进展太慢，并说将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升至25%。香港的南华早报5月5号说，美中接近达成历史性贸易协议。纽约时报4号则说，美国在对华贸易谈判中没有提出新疆关押维族穆斯林的集中营等议题，而且认为新疆问题会破坏贸易谈判的进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面向全国节目的采访时，被问及特朗普政府是否会为新疆几百万穆斯林少数族裔被拘留的问题而制裁中国的官员。蓬佩奥回答说，他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等官员的多次交谈中已经提出了人权问题，但没有直接回答是否会对中国进行制裁。蓬佩奥说，拘留中心是在教育营关押了100万人，但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五说，他认为中国的拘留中心是集中营，可能关押了将近300万人。蓬佩奥说，尽管估计的数字不同，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对此的评估并无差异。纽约时报5月4日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为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搁置就新疆维吾尔人遭镇压问题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制裁。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在北极的投资发出了警告，称中国在北极没有任何权利。星期一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事会的开幕式上，蓬佩奥表示，中国不是一个北极国家，在北极没有任何权利。2018年初，中国宣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
中国自称是近北极国家，但中国到北极最近也要900英里。只有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不存在第三类国家。中国这样宣称，什么也得不到。
蓬佩奥在芬兰的讲话是为了强调美国对北极及其石油、天然气、黄金和其他资源的要求。蓬佩奥还对俄罗斯进行尖锐的批评，指责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为，包括加强军事化以及要求其他的国家申请通过北海航道的许可。蓬佩奥定于星期一晚些时候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预计他将指责普京政府支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Let's just ask ourselves.
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希望整体的北极国家或者具体的土著社区像前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政府一样落入债务和腐败的陷阱吗？我们希望重要的北极基础设施像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建的道路一样，过不了几年就变得摇摇欲坠、岌岌可危吗？我们希望北冰洋变成另一个南中国海，困于军事化和领土争端吗？我们希望将脆弱的北极环境暴露在中国渔船在其附近海域造成的，或是由中国国内无人监管的工业行为造成的同样的生态破坏之下吗？我想答案是明确的。
美国再次派遣2艘战舰前往南中国海两座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附近巡航。在美中两国贸易关系正趋紧张之际，美国此举引起了中国的极大的不满。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导弹驱逐舰普瑞布尔号和中云号星期一驶入了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宣称有主权的南熏礁和赤瓜礁12海里范围的水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称，美国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了中国南沙群岛、南熏礁和赤瓜礁，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他还说，中国海军依法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他警告说，中国将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说，这是一次无害通过。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关于中国不是竞争对手的说法继续引来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拜登跟现实脱节。他说，也许那是拜登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候的情况，但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中国对美国已经构成巨大挑战。此外，竞选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蒂姆·瑞安批评前副总统拜登有关中国的说法离谱的惊人。瑞安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将一些岛礁军事化，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产业方面已经占了上风。
白宫高级官员博尔顿声明，美国将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的战区部署海军航母舰队，向伊朗政权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特朗普前私人律师科恩周一前往监狱开始三年徒刑。科恩被控给两个声称与特朗普有染的女性付封口费。梅琳达·盖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她谈到了自己的新书和女性权利等相关话题。
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九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总统在周末宣布对中国商品加重课征关税之后，星期一再度强调美中贸易逆差不可接受。特朗普推特宣布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美中贸易谈判再添不确定性。
Let's talk about China for a moment.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已对中国官员提出了拘押穆斯林的人权问题，但没有直接回答是否会对中国进行制裁。
白宫新闻办公室公布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的声明，宣布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攻击群和一支轰炸机特混编队将部署到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的战区，向伊朗政权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博尔顿星期天的声明说，为应对接连出现的若干令人关切和升级的迹象，美国将林肯号航母攻击群和一支轰炸机特混编队布置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战区。声明还说，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发动任何攻击，都将面临一支毫不留情的军队。美国不谋取与伊朗政权开战，但是已经做好了对任何攻击进行回击的一切准备。无论攻击者是代理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是伊朗的常规部队。
迈克尔·科恩曾经是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也是帮他应对政治对手的人。他周一在监狱开始了3年徒刑，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在2016年大选前给2名女性支付封口费。这2名女性称，特朗普竞选总统10年前曾与他们有染。
52岁的科恩现在被取消了律师资格。他曾经是特朗普组织这个房地产大亨的全球商业帝国的内部律师。在特朗普进入政界之后，科恩经常在有线电视新闻节目中轻率地为他的老板辩护。他曾说过，他会为特朗普挡子弹。他到纽约州奥特斯维尔的一家保安程度最低的联邦惩戒所报道，这里位于他为特朗普工作了10多年的纽约市西北120公里处。当他离开纽约市时，科恩向特朗普进行了离别前的一击。
我希望当我重新和我的家人和朋友团聚时，我们的国家将由没有仇外心理、不公正和谎言的人掌舵，仍然有很多事情要讲。我期待着可以分享真相的那一天，非常感谢你们。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科恩认罪的罪行包括金融犯罪，为2名女性提供28万美元的封口费，并在特朗普试图在莫斯科达成商业交易的时间方面向国会撒谎。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否认与这些女性发生性关系。科恩的3年刑期仅次于前特朗普竞选主管保罗·马纳福特被判处的7年半徒刑，后者因多起金融罪被定罪。
梅琳达·盖茨的一生可以说是成就非凡。她不仅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曾在微软任职，还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组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并且在世界各地宣传女性赋权和促进教育。最近她又多了一个头衔，她是新书《提升的时刻：赋权妇女如何改变世界》的作者。美国之音就这本新书和女性赋权以及相关的话题对她做了专访。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魏芝，
梅琳达·盖茨在这本新书中通过自己的经验教训展示了如何赋予女性权利。首先，这本书的主标题是提升的时刻。盖茨解释说，这个说法来自他小时候跟着航天工程师的父亲看阿波罗号飞船升空的经历。一起来听一下。
我喜欢发动机被点燃的那一刻，地球摇晃，伴随着隆隆声，火箭会逆地球引力的作用而上升，然后飞向月球。我想到了女性，我想到了在各种社会中阻碍我们上升的所有障碍。如果我们能够消除这些障碍，我们就会为全世界的女性和男性带来这个提升的时刻。
盖茨说，他希望人们通过这本书了解的不仅是女性赋权会使女性的生活更美好，而且女性赋权会使世界和全人类更加美好。一起来听一下。
如果你赋予女性权利，他们会赋予他们周围其他人权利。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健康的社会，我们想要提升所有女性，其目标不仅是平等，目标是使人类建立更多联系，变得更美好。这是这本书要传达的信息。
虽然盖茨在全世界各地进行女性赋权的工作，但他对美国国内女性的状况并不满意。他说，世界各地的女性让他看到美国女性赋权也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一起听一下。
国会中不到25%的人是女性，不到5%的全球500强企业的 CEO 是女性。如果一个女性想在美国创业，那么不到2%的风险投资资金会投资给女性主导的企业。因此，其他国家的女性帮助我了解在世界各地需要做些什么，不仅仅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以提供的帮助和干预，而且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美国也是如此。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的1月，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增强女性改善生活的能力，遏制传染病等等。最近由于疫苗接种不足，美国麻疹的这个病例迅速增加。盖茨说，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的沮丧，他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得到，美国的家庭能够接种疫苗避免患病是件非常幸运的事。一起听一下。
当我听说美国有麻疹病例时，我非常沮丧。我很担心我们已经解决的全球健康问题又回到了美国，因为父母相信了错误的信息。而且你知道，在这个国家没有孩子应该患麻疹。在美国，免疫力低下的人不应该因为父母选择不接种麻疹疫苗而受到其他人的传染，这些是救生工具。整个非洲的女性告诉我，她们在高温下行走10英里接种疫苗，因为这可以挽救孩子们的生命。所以在美国看到麻疹出现让我很伤心，我希望它让人们意识到我们在美国能够接种疫苗是多么幸运。
盖斯说，他认为基金会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疫苗接种。他说，未成年人死亡率自从1990年开始减少了一半，最大的原因就是接种疫苗和疟疾蚊帐的使用。而盖茨基金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增加疫苗的使用和扩大疟疾蚊帐的分发范围。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芝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奥斯卡奖得主、电影制作人罗杰·罗斯·威廉姆斯执导的虚拟现实纪录片《黑人的旅行》让观众身历50-60年代种族隔离的时期，美国黑人的旅行，黑人司机和旅行者需要查阅绿皮书，这是一本针对非裔美国人提供住宿、餐馆和卫生间的指南。
电影聚焦了其中一家店，老班辣椒店，一个标志性的 DC 餐厅，为非裔美国旅行者提供了避难所。这部电影也是 DC 电影节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在老班辣椒店同食客进行了交谈，并采访了这部虚拟现实纪录片的制片人。
在纪录片《黑人的旅行》中，老班辣椒店的非裔美国顾客们回忆了他们在种族隔离时期的旅行经历。其中一位是桑德拉·巴特勒·特鲁斯戴尔，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华盛顿人。他讲述了黑人如何必须坐在公共汽车后面或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使用数量很少的单独的卫生间。最困难的是你不能在火车上或公共汽车上上厕所。巴特勒特鲁斯戴尔记得，当他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来到老班辣椒店。这是一个避难所，你可以来这里跟人谈谈政治，谈谈立法，谈谈对整个种族都有帮助的故事。黑人的旅行的执行制片人邦尼·尼尔森·施瓦茨说，他在制作这部纪录片的10年前曾在华盛顿上演了一出关于这个主题的戏剧，名叫《绿皮书》。他说，观众的反应发自内心。
And after the play, they began standing up one by one, telling stories about when they traveled in the South.
演出结束后，他们站起来，一个接一个地讲述关于种族隔离期间在南方旅行和他们的家庭使用绿皮书的故事，还有他们在哪都不能停歇，被威胁不能在路上吃饭，必须总要带着便当在路边吃饭的故事。
And eat by the roadside.
10年后，他的纪录片获得了国际赞誉，这并不让他感到惊讶。
I think probably immigration is part of that. It's always people who are not of the community moving in.
我认为移民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总有那些不属于社区的人搬进来。很明显，欧洲许多城市对移民都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所以会有摩擦和冲突。这部电影想要做的就是开始一场对话。巴特勒特鲁斯戴尔说，这部纪录片也引发了今天美国街头关于种族关系的讨论。 现在我们年轻的黑人男性的境况也是如此，我们很早就教会他们在被捕或被拦下来的时候该怎么好好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很早就接受了该如何好好表现的训练。 制片人斯特凡·埃图伊说，这部虚拟现实电影让观众沉浸在黑人家庭在老班辣椒店吃饭时就种族问题进行的亲密讨论中。
你忘记了自己戴着耳机，真的感到与你所处的新现实世界相连。
黑人的旅行和奥斯卡获奖影片《绿皮书》讲的是同一个主题。《绿皮书》被批评粉饰了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旅行经历。尼尔森·施瓦茨有不同的看法。
The Hollywood film is a personal story. I understand there's a lot of anger.
这部好莱坞电影是个人故事。我知道有很多人认为这部电影对那个时期的事情描述不当，因而感到愤怒。但这是一个人基于他的书的描述。他的经历通过这部电影将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和社区开始对话。
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华盛顿报道。
美国维吉尼亚州一个清真寺正在进行应对枪手袭击的培训，信徒们学习如何来保护自己并拯救他人的生命。这次培训是在全球多地的宗教场所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进行的。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沃尔的报道。
这里是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穆卡拉姆清真寺，信徒们已经做完了祷告，那时他们要留下来等待阿灵顿县一名警察来上课。
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应对枪手扫射。
警官们正在教信徒们，如果有人在清真寺开枪该怎么办。
枪手袭击训练的目的是让公众在一旦遇到暴力事件时拥有必要的防范措施。
信徒们说他们喜欢这种训练。
这太棒了，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学到一些办法来逃避公共场所那些意想不到的枪击事件，特别是在清真寺这类公共场所。
阿灵顿县的警察关心我们，我非常感激，他们的确关心我们。
这次培训依据的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佳操作守则，他宣讲的是逃离、躲藏、反抗模式。他让人们在可能的情况下首先逃离枪手，如果逃不掉的话，警官们要人们躲藏起来，最后才是反抗，而且尽一切可能活下来。
我认为这种训练很好，因为它至少让我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让我感觉不那么无助。令人鼓舞的是，甚至警察也告诉你，即使是像躲在有个垃圾桶的桌子下面这样的小动作也可以救你的命，那就是好消息。
清真寺的负责人说，他们在清真寺和犹太教堂最近遭到袭击之后决定提供这次训练。
我们这个地区的阿訇们开了一次会，我们认为新西兰的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我们于是决定开设这个培训项目。为此我们求助了北美伊斯兰圈组织，他们在当地警察局的帮助下组织了这次培训。
所以警察最需要知道的是你在哪里，位置是什么，所以这是你需要首先说出来的。
这种培训提供给所有的宗教社区，警员们说他们希望信徒们尽可能做好一切准备，却永远不需要用到他们学到的技能。
英国哈里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通过 Instagram 宣布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是个男孩。
白金汉宫周一发布官方声明，但只简单地说萨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开始生产。有关官员说哈里王子全程陪产，但是并没有说明孩子出生的地点。根据声明，梅根王妃母子平安，他们的孩子是个男孩，重7磅3盎司。哈利王子随后走出温莎城堡，并亲自向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说这是个非同寻常的经历。
我没见过生产过程，这是第一次，非比寻常。我为我的妻子骄傲，就像每个父亲和家长会说的那样，这个孩子太好了，我能为他付出一切，我真的太高兴了。
This little thing is absolutely to die for, so I'm just over the moon.
他说他还没有决定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但是会在2天后向公众第一次展示孩子的时候确定。他们的孩子是顺位排名第7的王位继承人，也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第8个重孙。记者和关心皇室的人们已经在伦敦以西35公里的温莎城堡外等待了数日，期盼着这个孩子的诞生。美国之音针对美台关系40年制作了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回顾美台关系的40年。在纪录片的上集，纪录片的制作团队揭开了美台断交的幕后的秘辛，回首美台关系风雨飘摇的 来时路。
通过美国前总统卡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与前美国国会众议员沃尔夫等亲历者口述历史，带您回顾当年美台断交之后一连串戏剧性的发展，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台北遭到攻击，美台双方多达20个回合繁琐有如离婚协议的调整关系谈判。下面请看纪录片的第三部分，台湾关系法的制定过程以及双向圆最后一次降旗典礼。
I was later on a trip actually to Taiwan and among other areas of my concern, and he sent me, Carter and Holbrooke sent me a telegram saying that I should not go, and I.In other words, to stop my visit to Taiwan. If I had not made that trip against Carter's wishes, there may have been a whole chai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 think they were reassured, which was most important, that they were not being abandoned. A book that I wrote about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I dedicated to my wife that we had been to Taiwan many times and Taiwan was a friend. And she said, how can we do this to these nice people and people that we have been allied with for a long time? This was the inspiration, really, on my part, fo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台湾关系法它主要的功能啊，一方面在法律上呢，回复中华民国因为美国转移承认而失去的法律保障，比如说他就很大胆的认定中华民国，他当时叫我们台湾了，在美国法律上或者是美国法院中都具有外国或者外国政府的地位，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条文。按理说如果我们是被撤回承认的话，我们更不能够构成一个法人了，国际法人，可是这个等于说恢复了。
The point, they call it unofficial relations, but it is the law of the land. This is the only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we have like this that was passed by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and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So it's the law of the land. It supersedes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and any other communications.
还有呢，政治上。他认为中共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话这个呢对这对美国构成一个严重的关切，美国会表达严重的关切，所以一个 grave concern， 他用这样的一个字，所以这就也就是说美国会持续的提供这个台湾当局防卫性的武器。
And my objective in all of this was the protection for the freedom of the peopleof Taiwan and to avoid war.
曾任美军协防台湾司令的海军中将施耐德在听证会上表示，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相当于10艘航空母舰。
台湾关系法18条其实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二条是什么呢？是安全问题，里面谈的也蛮详细的。第三条是什么呢？第三条就是军售的问题。第四条谈的就是未来台湾的这个法律的地位，我们的不动产、动产，甚至于我们参加国际组织，这都在第四条。
This whole question of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aiwan generally, I considered and Ted Kennedy.We both consider this to be a human rights question as well as a question, a political question.
这个台湾关系法的四个特点，第一个当然了，台湾关系法是史无前例 ，very unique, the uniqueness of TRA. 因为史无前例，美国以前没有这样的法律，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法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是 very unique。第二个，很 practical， 非常的这个务实了。 因为美国在跟大陆建交的时候，他事实上有的问题没办法处理，因为一方面蛮匆忙，一方面他可能想都没想到，但这个台湾关系法就做很多的规范，把这些没有想到的地方就给他填补起来了。第三，很 flexible， 它有弹性。我看台湾关系法，我研究最少有20个地方，美国行政机关可以做解释，不同的解释，从军售到这个特权，到很多地方，所以它弹性很大。只要美国政府愿意的话，台湾关系法放到他手里面，他可以做各种不同轻重的解释。他愿意加速跟我们台湾改善关系，只要台湾关系法就够了。他要约束跟我们的关系，只要台湾关系法就够了。最后第四点 ，durability， 很耐久。你看台湾关系法到现在40年了，有没有修改过一次？一个字都没有动啊，还能够继续存在，大家还在引用，大家甚至于有的人还夸奖啊，赞美这个了不起。当时的这个国会参众议员很有眼光啊，有宏观有远见。
If you say one thing about the act, it's ambiguity, and that is the fact that it was made.The act au courant with whatever period that you examined it. In other words, it's just as viable today, 40 years after the act was crafted, than it was those 40 years ago. I have advised against changes in the act. You don't open up a Pandora's box.
The Taiwan Act.That we got through the House and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cessfully, as you said,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aiwan, it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四月十号，卡特总统把它签署成为法案。台湾关系法可以说要比先前那个台湾授权法要周到太多了。有因为有这个法律的关系呢，不但这个台美关系能够稳定发展，同时呢也多多少少也牵制了中共。
根据美国国务院2013年解密的档案，邓小平曾向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抱怨，台湾关系法让蒋经国的尾巴都翘起来了，成为美中建交后第一起不愉快的外交事件。中方并就台湾关系法向卡特政府提出三点正式抗议，除了认为此法干涉内政之外，其中最令北京无法接受的就是有关处理台湾不动产的条款。
后来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有一条呢，我们把它叫做双向源条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美国所取得的财产啊，如果是在1949年以后的话呢，就是归中华民国所有。那个双向源那个财产本来呢是在这个1949年以前取得的，按理说呢，按照国务院的标准，可能要交回中共了。但是当时呢，这个美国国会啊，觉得这样子对台湾的保护不足啊，所以就定了一个条款，很清楚的，就认为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所有权不受影响。
双向源是一个在华府是最大的独家居住的房屋，有18多英亩，所以从1930年代就是我们驻美公使大使的住宅。我们非常在意，所以在断交一直到1月1号开始之前这一段，我们就把双向源以20块美金的代价卖给这个周以德议员做 co-chairman 的自由中国自由协会 Friends of Free China。 但是呢，这是没有用的，因为国务院如果说让中共取得所有的财产，那还是要交取的。所以我们的朋友就想尽办法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把这一个东西写进去。这个财产价值不高，但是对于台湾的老百姓来讲，精神的意义、心理的意义非常重要。
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军售以及法律地位的规范，奠定了美台关系发展的基础，效力追溯回1979年1月1号。而这在美台两地降旗之后，双方正式的外交关系画上句点。
北门附近的美国大使馆今天下午5点多举行了降旗仪式，只有少数的外籍记者获准进入采访。降旗的仪式由3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执行，大使馆外面没有群众围观，场面冷落。
那天我们降旗的时间是定在下午4点，那已经是冬天了嘛，双向园那个所有的树啊叶子都掉得差不多了，剩下来一些黄的掉到树上，地上都是一些落叶啊，凄风苦雨。就在前一天呢，费浩伟他前一天就打电话给我，他说 CJ， 我知道你们明天要降旗，我可不可以来？因为其他的外交先例啊，降旗的时候当地的驻在国啊主管官员很少说跑来的，跑来很尴尬嘛。我倒提醒你要问问你的长官，你的长官同不同意啊。后来他过了一下打电话给他，他没问题，我们上面同意了。我说那你可以来。他后来来了双向园之后啊，就有人看到他很不以为然啊，就指到他讲，你还有脸来我们这儿吗？所以搞得这个费浩伟很尴尬。后来我看了情况不对，我就去，我说 Harvey come over， 我就把他带到我旁边站。站的时候，当我们杨锡坤讲话唱国歌降旗的时候， Harvey 就抓到我的手哭了，然后降国旗啊就下来了。那个场景啊，不是在场的人没有办法感受到，因为它不光是一个 physical 的东西，它是一个 mental spiritual sentimental 的一个东西，所以很多人真的掉下眼泪。所以杨锡坤大师讲话今天虽然我们这个断了交，我们希望有一天回来， We shall return， 他引用这个麦卡瑟的一句话。
当美国国旗在海军士官长麦伦及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士班长齐麦可的操作中缓缓下降的时候，部分参加仪式的美国军官表情十分的激动，充分地表露出他们对中华民国诚挚热爱的心声。降旗仪式由美军协防司令林德少将亲自主持。林德少将在降旗前神色沉重地告诉他的部属说，在台美军虽然因为中美的断交被迫撤离，但是他们对自由中国的政府和人民的友谊将永远难以忘怀。当美国国旗，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针对美台关系40年制作的纪录片《惊涛拍案40年》，回顾美台关系40年。
今天我们回顾了台湾关系法的制定过程，以及双向园的最后一次降旗典礼。国家公园旅行家米卡麦耶刚刚完成了为期3年的美国国家公园之旅，创下纪录。美国之音记者跟踪报道了米卡的冒险经历。
国家公园旅行家米卡麦耶刚刚完成了为期3年的美国国家公园之旅，创下了纪录。这其中包括419个地点，从公园到峡谷，到草原，到海洋，和内战的战场，和美洲的原住民的领地。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跟踪报道了米卡的许多冒险经历。当他访问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地点，也就是他的第二故乡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时，塔博对他进行了采访。
米卡麦耶做到了，他刚刚完成了对美国419个国家公园的为期3年的访问。他从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开始，最后在国家广场对面的林肯纪念堂结束。
我选择林肯纪念堂，是因为我希望此刻就在这里回顾我的起点。作为一个从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来的孩子，在一个以民权著名的总统这里结束这段旅程是很合适的。我能够用这个旅程给同性恋和变性人群体一个在这个旅程开始之前不存在的榜样，在纪念一个扩展美国、让美国人人平等的总统的地点作为旅程的最后一站是很合适的。
他的旅行把他带到了美国的每一个州和每一块领土，创造了在一次连续旅行中走遍全美的记录，从古老壮丽的大峡谷到黄石国家公园的自然奇观。他还曾在美国加勒比海潜水，攀登过德克萨斯州沙漠的最高峰，探索过神秘的洞穴，徒步旅行过美洲原住民的小径，还参观过一个半世纪前美国士兵流血牺牲的战场。他总共走了30多万公里。
这是我这3年的家，
其中12万英里是他开着他的白色小货车走完的。他最喜欢的公园是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交界处的恐龙国家纪念碑。
我在那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公园的中心，在山顶徒步旅行。我向下看着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山谷，上面有冰雪覆盖的山峰，下面有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弯曲的峡谷。峡谷中有几个世纪重叠的岩石，你可以在这些奇形怪状的岩石间漂流。
他在几个月之后这么做了。另一个受欢迎的地方是南达科他州西部的荒地国家公园。
你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无聊的草原下面的泥土和地面，它们已经被侵蚀了几千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幅不可思议的景象，岩石的颜色会随着一天中你在那里的时间而改变。
尽管在他的冒险经历中面临许多挑战，米卡说他很高兴也很欣慰能够向他已故的父亲致敬。他的父亲激发了他对旅行的热爱和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从这段旅行中获得的收获是，你可以看到美国最美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和你分享，这些地方真的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我是通过学习这一课来向我的父亲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表达敬意，并让他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儿童哮喘是儿童中最常见的严重的慢性病。一份新的报告称，交通污染是该疾病的主要的原因。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我们已经知道交通污染是气候变化的一大因素，但新的研究表明，它也是全球健康问题的一大根源。
最近的估计显示，空气污染实际上是全球最主要的环境健康风险因素，超过任何其他环境致病因素。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空气污染每年导致370万人过早死亡。但是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这项研究指出，在世界上许多城市，一种特定的污染物，汽车排放的二氧化氮，是导致儿童哮喘的主要原因。
二氧化氮污染对于全世界被诊断出患有哮喘的儿童数量有很大的影响，在有些地方几乎是最大的因素。在这些城市，几乎50%的新发儿童哮喘病例归因于二氧化氮污染。
这项研究所发现的一个真正令人不安的因素是，所有哮喘发生的城市的二氧化氮水平都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安全的范围内。
对我们来说，更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是，实际上超过90%与 NO2 相关的儿童气喘发生在已经到达世卫组织关于二氧化氮年均污染为21%的指导方针的地区。
不奇怪的是，大多数二氧化氮污染水平最高的城市集中在三个国家：中国、印度和美国。这些研究人员说，解决办法是继续与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做斗争，因为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件事是，二氧化氮水平较高的城市，温室气体水平也较高。因此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避免燃料。化石燃料，并尽我们所能减少它。
研究人员说，他们希望做更多的研究，以了解二氧化氮污染中哪些特定的化学物质会引发哮喘，从而更好地针对这些特定的排放源。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捷克的一家创新公司改变了人们看待光线的方法，他们通过捕捉和改变光束来更有效地利用光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捷克公司改变了我们对光束的看法，他们找到了使用全息图的新方法 ——3D 全息图，这可以把图像投射到唱片上，这也可以用来制造艺术品，会随着观看者的眼球移动而改变。使用纳米技术的微小镜片让这个捕捉并控制光线的技术成为可能。马丁·乔托夫说，这能够在一片塑料片上大量产生光束。
We are making the optics much smaller than the classical optics.
我们制造了比传统光束小得多的光束，与此同时，这些光束更加精确，因为我们能控制每一个光点，这样我们就能够控制来自 LED 光源的所有光，或者说大部分光，然后将这些光精确送到需要的地方。
比起传统的 LED 灯，新技术产生的光束更像是能够发射高度聚集光束的电脑屏幕。
街道照明时，有时候一半的光照角度会照射到不需要的地方，比如人们的眼睛、房屋或者是灌木丛。但你需要的只是确保光能够照亮马路。
就像这样，这种镜头能够将光束投射到需要的地方，这样能够减少光污染并节省金钱。
So what this allows the consumers or the
这让顾客或者是使用这些灯具的人能够减少不需要的灯，从而节省能源，或者是将更多的光源用在需要的地方。
这种印刷技术让该公司能够将微小的安全全息图刻在任何材料表面上。
So that we are using very highly sophisticated equipment.
我们使用非常复杂的仪器，主要是电子光束刻印。这一光束源就像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我们能够在金属薄片上雕刻，制成良好的安全印刻来保护护照、签证或者是钱币。
Security features that are used for protection of passports, visas, banknotes.
这些全息图目前被用在约20个国家的护照和货币上。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特朗普总统突然宣布将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增收关税，沉寂一段时间的美中贸易谈判再度剑拔弩张，是什么原因让特朗普又拿出关税大棒？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否决了中方拟议的新让步措施，称自己为一切后果负责。但是在特朗普扬言加税后，中国官媒为何一片噤声？进行了10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是否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呢？中国还有什么筹码能够应对？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深入解读，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